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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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老朋友李芳，在空中非常高兴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将会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的1-11节来认识主耶稣的性格，是一个非常超越的性格。因为最近我看了一首诗啊，这个诗人呢，他在称颂一位美国非常出名的总统，也就是我们，他就是解放黑奴的林肯。这位美国诗人呢，写的这首诗里称赞林肯总统在人类的历史中是少有的一位刚柔并济的人。他不但具有坚强的个性，也是很柔和的。在他的意志和情感当中，他有着看似似乎是矛盾的，好像猛烈的风暴，但是却有难以言喻的完美的和平。当我看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形容得很好，但是有一个人更适合这样的称赞，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您看我们的主，他有能力，又有温柔，他有力量，他有全能，可是他有连续。他真的是在这个力量、温柔、全能和连续之间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看到有一群宗教领袖，他们故意刁难耶稣。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神啊。这一群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用意、他们的用心，还有他们的诡计，难道我们的主不知道吗？他们还没有来，主就知道了。那么这一次他们又换了一个新花样来刁难主耶稣，看看他怎么处理这个有罪的人。他们带了一个犯淫乱的女人，这是一个诡计啊！因为这个女子被抓的时候，男子却不见了，若是捉奸要捉双嘛，可是他们是安排的诡计，他们不惜牺牲一个女子的尊严，一个女人的尊严，一辈子的事，他们就是为了要刁难主耶稣。他们要求主应当按着摩西的律法，就是用石头打死他。如果耶稣说好可以，那么主耶稣就犯了罗马政府所规定的法律，因为犹太人是个殖民地啊，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杀大权，所以他们私自行的话就是犯法，罗马人可以立刻的捉拿主耶稣，并且可以将他处以极刑。但是如果主耶稣反对他们把这个女子杀死的话，那么他就是犯了摩西的律法，因此他们给我们的主一个完全没有选择的自由，那就是无论你做什么决定，你都会犯错。可是他是主，他是神，主耶稣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拿起石头打他。接着，我们的主流露出非常温柔的怜悯，对于那个犯罪的女子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认为我们的主才是最完美的，在能力、在力量、全能和他温柔和怜悯之间达到最完美的平衡。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人何等的有福，我们的主要我们效法他，我们基督徒就要效法基督。我们里面只要有了基督的生命，因着敬畏神、亲近主，我们自然就有基督的智慧。虽然我们不能够像主耶稣那样的完全、那样的有智慧，因为他是创造的神，我们是被造者，但是神给我们的生命里面渴望温柔，神给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怜悯人的心，也有刚强的正义。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来彰显上帝的刚柔并济。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的1-11节，之后 我们就一起来思想学习这个主题，刚柔并济。先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的1-1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刚柔并济。圣经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营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营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加拉太书第6:1-2圣经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约翰福音第八章太丰富了，当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营的妇人来到主的前面，当然他们为的是要为难我们的主，但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却有更重要的事情让人学习，就是在32节所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来看这个使人得自由的真理和这一个犯罪的妇人事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读过的经文里告诉我们，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百姓的长官，就带着正犯罪的时候被捉拿的女人来到主耶稣的前面，对他说，夫子，这个妇人是正行营的时候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这些人是在请教主吗？不是的，他们在为难主。圣经也是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计谋，要拿住主的把柄好来控告他。这些个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这么做自己完全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因为这件事情他们那儿有公认的法庭，法庭是一个合法的地方，然而他们竟然把他带到一个平民的前面，尤其是他们所不相信的弥赛亚的前面。可是这些人为着 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就不顾一切去做任何违法的事。他们是公然的设计要陷害主耶稣，他们用计谋使他和最高的会议，就是审判的法庭发生冲突。他们说摩西吩咐了，你说该怎么办？主耶稣拥护摩西吗？他若这样宣告，这样审断的话，他就是把自己站在最高会议的立场。若是这样，他就会立刻的和罗马的政权发生冲突。若是他把摩西的律法放在一边，那么他就会被牵扯在这一项的罪行当中。也就是说，耶稣他是一个宽容不贞洁、是有份于恶事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熟读圣经，受了高等的教育，在这里他们所设的这个圈套让我们的主无法逃脱。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看见他们的圈套，我们会觉得很好笑，因为他是神，他坐在圣殿中教训人。当他们把这个女子带到他的前面，提出他们的控告，并且质问主的时候，这一位神，创造宇宙的神，制定十条诫命的神，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他却弯下腰来在地上画字。他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当他们追问他的时候，他是仰起头来，只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他又弯下腰去，当他写了一会儿字，抬起头来看，这些人都不在了。圣经说他们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这么看来，他们岂不是在律法中受到捆绑吗？他们想要加在这个女人身上的律法，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加在他们的身上了。我们看这一位满有怜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救世主，他转过身来，把那些控告别人的武器调转过来，向着这些控告者，那些自以为他们和摩西是一致的，反而受到了摩西律法的鞭打，而他们不能够在律法前面站立得住。他们若是在摩西的律法面前站立得住，那么这个女人必定会被石头打死。但是他们抵挡不住，因为律法审判他们，定罪他们。当他们出去的时候，就证实了他们是如何的受到律法的捆绑了。其实并不仅仅是这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我们也是一样，所有的人都是受了律法的捆绑。我们的神已经颁布了他的律法，神并没有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但是那个律法仍然是有功效的，它是完全的，因为是神所颁布的。这个律法涉及了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品德的每一件事。律法是包罗万象的，它不只是告诉我们你们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另外一方面它还要求我们，你们要做这个，你们要做那个。如果我们违反了律法上的任何一条，我们就是犯了重条，我们就要向律法负责，这是我们无法承担的。正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必须要站在神的面前，要被神审判我们没有负的责任。那时神要定罪，要审判每一个人，那有什么方法可以逃避呢？主耶稣说，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看主耶稣今天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当他面对这一位犯了淫乱的妇人，这个妇人可能有做许多其他的好事，但是呢，只是犯了一条，就犯了重条。正如其他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众人也是一样，没有人能够完全的遵行律法，所以他们在律法的前面都要被审判。那我们有路可走吗？刚才说了，有路可走，因为神的儿子若是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因为他为我们担当成全 他的律法。我们都清楚知道，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这个律法，带进了恩典，使我们从律法中得以自由。就像这个妇人，最后她是要自己来面对这一位恩典的主。其实这一位恩典的主不只是可以拯救这一位妇人，他也可以拯救那些个文士法利赛人，还有那些个众人。可是他们并没有来到神的前面求神的赦免，他们不认识真理，就是他们不认识救主。在这位弥赛亚的前面，谁不是罪人呢？妇人固然是罪人，但他们没有犯过罪吗？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没有犯罪，你就先拿石头就可以打这个妇人。讲完之后，主继续的蹲在那里，用手指在地上写字。当然有许多人就在想，主写了什么字呢？会让这些自以为义的人一个一个的都跑了？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说他是光。至于主耶稣写些什么字，有许多人都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说他是在写那些犹太人的罪，另外有一些人就很简单的说，他仅仅是看不起他们这种卑鄙的行为。但是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行动，就是两次都蹲在地上，在这个动作里一定有他极为重要完满的意义。当然主耶稣写些什么圣经没有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神，他不止一次的把他的心意写在尘土里。在创世纪，我们首先看见亚当就是尘土，神借着亚当这个尘土把他自己的形象写在了亚当的身上。在摩西的时代，神用他的指头在石板上写下了他神圣的思想，这些都是关于神的心意具体的表现。现在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的神竟然是如此谦卑的弯着腰在地上，在尘土中，可以说在恩典中，他一直的向人们弯下了他的腰，使他自己和这些人联合在一起。在审判之前，为了拯救这些人，主耶稣降卑成为人，为要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那个被捉拿的女人，都从律法的咒诅之下，在罪恶的死亡当中，神要拯救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圣经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是保罗说的。相信我们每一次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看见我们的救主他带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真理。主耶稣他清楚的知道，他来了是要代表人，使神完全得到满足，成全律法，但是也是结束律法的时代。另一方面，他要带进恩典，所以恩典时代开始了，从外面的律法转到里面的生命，生命圣灵的律要管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主要将我们从属地的制度转到属天的实际。这样重要的转变谁能够做到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耶稣基督的来到，他不仅仅是以赦罪的恩典来挽回人，他更以复活的大能来解决人犯罪的生命。他是挽回祭。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七节也说，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所献上的就是他自己，他所献上的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在约翰一书，使徒约翰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接着使徒说，这就是爱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神不是不定罪， 是他代替了我们受罪。在四福音里，我们清楚看见耶稣基督是有怜悯有公义，他也是以怜悯和公义来对待这个失丧的世界。所以我们要在每一天每一次的选择里来敬拜神的旨意。
到今天永不改变，何等甘甜！我生命中的一切罪愆，主不再纪念。你的宝血将我从罪中赎回。我赞美你奇恩典，一生年日转眼过半，岁岁年年都是恩典，虽历经危险痛苦失恋，主恩典为冠冕。曾是罪魁，主却看我为宝贝，宝贝。如此奇妙的恩典，使我敬。恩典，或出或入都是恩典，直到在荣耀中见主面，全都靠主恩典。想念想念，时刻想念主恩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有情天所制作的，取名为奇异恩典直到今天。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有一天，一位母亲要宴请宾客， 就叫家中的男孩去抓一只大公鸡来。起初男孩拼命追赶，跑得满身大汗，总是抓不到他。在无计可施中，他就想到了一个好方法。这个男孩从仓库里拿出一大把的玉米，公鸡站得老远，警戒地瞧着，他先抛了几粒给他吃，又慢慢地从远到近丢些玉米来引诱他，慢慢地来到近处，后来又来到跟前，还想再吃，他就蹲下放玉米粒在他的脚前，假装没有恶意待他。这只大公鸡为了贪心多吃几粒玉米，他就漫不经心地来了，吓得一下他就被这个聪明的小男孩抓到脖子，当天他就成了桌上的佳肴了。
明显的犯罪，我们可能会警醒地立刻拒绝，但是狡猾的魔鬼常是一步步的引诱，而不是直接是间接的手法。当我们心中有不平安时，就先告诉主，不容撒旦有任何可乘之机。
为普世华人祷告。
在中国，教牧人员过劳是普遍的问题。许多传道人花大量时间研读圣经，预备讲章，主持各种大小聚会，探访信徒，陪伴新朋友谈论福音，还要照顾自己的家庭、孩子、老人。他们为神的事工尽心尽力，有的甚至认为休息是浪费时间，因而赔上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提醒我们要安静休息，要知道你是神。愿众多的教牧人员蒙圣灵引领，学习安息信靠你，胜过靠自我力量拼命的侍奉做事。愿你赐下平安和智慧，使教牧人员妥善分别休息时间，在诸事忙碌中蒙你的恩惠供应，身心灵都健壮。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
做完的祷告，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李芳在这，您祝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别忘了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
让爱天天祝你家。